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继续来到生命记结晶读经的第二篇信息，我们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晶。如果没有这个结晶，就很难进入这卷书。这个结晶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亲爱的圣徒们，在腓立比三章十节，保罗渴望要认识他。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相对应的，就是摩西发表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愿以色列人都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将他的心向他们开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启示了施爱的神以及他的公义。为什么这两个摆在一起呢？因为一开头神渴望将他自己给我们，使我们得着他所赐的一切。然而在他永远的先见里，他预先知道前面有什么事会发生，他知道我们会落到怎样复杂的情形，我们会被堕落所污染。他也知道在时间的里面会有一个制度，一种宗教的制度会遮盖了他对我们原初的心意。所以他盼望我们不会缺少对他的认识，好能够接受他。他不只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乃是为使我们在他的行政里，在他的行政管理里来认识他。所以虽然有难处，宇宙中自从天使的被造就有了难处，这些难处虽然发生，但是神设立了一个政治的制度，或者说行政的制度。所以当这些天使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行政的制度之下。这个行政的制度乃是要在那里来阻止撒旦的背叛所带来的破坏，这是要管制天使，也管制神后来所创造的人。所以神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行政，他心里所想的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政，他到底想做什么，他计划做什么呢？那就是第二个制度，就是恩典的制度。所以这两个制度，就是政治或行政的制度以及恩典的制度，往前去乃是在已过的永远之后，在已过的永远神就定下了他的定旨，他定了什么时候要造天使。他要确定他所心意里面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都要给我们得着。当我们进入生命记这卷书的时候，到底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管理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年长的摩西，他是年长的属神的人，他得以认识神，是非常亲密的、密切的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一位爱的神，也是一位恩典的神。然而他也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在他的行政里施行审判的神。你看那些百姓准备进入美地，若是他们缺少一种正确的领悟，他们就永远无法享受并且在那地得以长久来 经历神心意里面要他们所享用的美地。所以摩西把他的心向以色列人打开，事实上这样就是把耶和华的心打开。我所重新申述的这一位，这一切的深处的细节，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位神乃是一位爱的神，他对你们是满了情爱的，他要把他所赐的一切都灌注到你们的身上，他一点不吝惜，一点不保留，要把他自己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你们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会使你们妥协了，影响了你们，使你们失去了他原来心意里面要你们得着的。所以他设计了这个制度来保护你们，护卫你们，所以他设立了这个行政的制度。因此摩西作为一个他经历了神的爱，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也经历了神的公义，神行政的审判，他对于这新的一代，当他们用他们年轻的眼睛看已过的一代倒闭在旷野，在他们眼前倒闭在旷野，摩西和他讲话的对象，他们就有一种的领悟关于神所示的这两面，还有这两个制度，他们需要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神的行政在那里对他们是保护，如果他们留意他的行政，遵守他行政里的话，他们就要得着神，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他们就会失去一切。今天神的子民，也就是在美地边界，在生命记开头站立的那般的子民的实际，要清除神这两种的制度。他们高兴听到神有恩典的制度，他们接受这个，也照着这个祷告，盼望他们一生的经历作为信徒都能够得着这一切是照着恩典的制度。这几乎是迷信的，因为他们缺少领悟，同时还存在了另外一个制度。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神的行政，很容易会生发一种的反应，我的神不是这样的吧，这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或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有些人就被冒犯了，就半跌了，因为他们误会了，结果他们就丧失了，失去了他们的产业。我们要知道摩西在这里的负担是什么，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知道，当他对旧约的百姓说话的时候，那个话事实上有一天是要向着一般是这一般百姓这个预表的应验的人，正如旧约的百姓需要认识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神的行政管理，我们新约的子民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为着生命记赞美主，为着生命记里的这条线，为着生命记里面的这个着重点，这个结晶赞美主，使我们能够蒙拯救，脱离这个误解，否则我们可能就会丧失了，失去了我们的产业。 在圣经记里有好几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在这卷书里神行政的线，我们会摸其中几段，但是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当神带他的子民进入美地，他告诉他们他们在美地上的生活必须要符合一种的条件，他们必须过一种的生活，他们生活的方式必须是能够配得过那带他们进入美地的一位。这些承受者必须与这个承受的产业相配，他们不能漫不经心，没有无法不法，因为这位赐美地给他们的一位并不是松散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公义的、圣别的、信实的，更是施爱的一位，所以他们也必须是这样的子民。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由祭司的体系设立了，还有立位人的侍奉设立了，还有审判官被设立了，帮助摩西照顾这些的百姓，他们是在那里是那么麻烦摩西怎么样来治理他们呢，管理他们呢？所以要设立这些人帮助他，所以需要有一些规定，有一些的管理。所以这些的经文都是向我们启示这一面。在生命记的末了31、32章，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看见摩西的歌，在摩西的歌是把这两条线、这两个思想、这两个着重点汇集在一起，就是这位施爱的神把他自己作为恩典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而同时又需要有管理的行政。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宽大，他的丰富，他的深奥，但是百姓在他们的背叛悖逆当中，在他们的罪恶的里面，他们不负责任，所以在那首歌的后面就说你们要把这首歌说给唱给后面的你们的儿女听，你要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我要怎样把我自己赐给你们，但是你们也要知道你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形，这一位住在你里面的一位，他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他的组成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你们不遵守的话，你们就会失去神心意里面要给你们的。当你们的儿女唱这歌的时候，这要提醒他们，也会定罪他们。也就是说，把神公义的行政继续的说给他们听，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维持他们。所以这里有摩西的歌给我们看见，例如在重申律法的时候，摩西提醒百姓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提醒百姓神的美善，神对他们的照顾和供备，同时还有他公义的行政，使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产业。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一大点，圣经启示神的行政， 他对整个宇宙神圣的行政管理。所以我们所说到的行政乃是从创立世界开始一直延伸到永世，并且管制着整个宇宙。以赛亚九章六到七节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加增无穷。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行政，乃是从现今到永远由他以公平和公正来维护着的。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宝座，就是神宇宙的管理，就是启示录四章二节五章六节，在那里我们看见约翰看见宝座，看见神在宝座上，也看见神作为才刚被杀过的羔羊，他们在宝座上。神这个宇宙的行政从时间的开始一直延伸到将来的永远。在生命记一开头，也就是摩西所指出的这个行政第一终点，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所以问题可能是神的国和神的行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这是同义词吗？是可以替换使用的吗？这一点指明这个不同乃在于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所以这个行政是在那里施行国度的管制，让国度能够继续往前。第二终点，在神的神圣行政里，他是君王、设立律法者和审判者，他是他行政管理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在以赛亚三十三章二十二节实在是美妙，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所以美国的政府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平衡，这里有三个分支，让这里有一种的平衡和保护。我们可以说这个政府有三个部门，乃是指向以赛亚三十三章神自己的神圣行政，他自己就有这三个功用。所以他的神圣行政是完全平衡的，由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个部门。作为这样的一位，他必拯救我们，他必拯救我们，亲爱的圣徒。神的行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不只是要维持秩序，不只是要对付不法，因为宇宙中有不法，是要对付不法。至终这个行政乃是做拯救的工作，我在说，并且是确保我们若与这个合作， 我们就要蒙拯救到极点。他对我们一切的愿望都会被我们承受并享受。三终点，神的行政特别见于他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等一下我们就会进入生命记，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作为神所拣选的人，他们会经历神的对付，来暴露并且帮助暴露他们的难处，并且拯救他们脱离这些难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总体而言，神的行政在历代都在施行。一面生命记是再说一遍，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全本圣经就是再说一遍。生命记作为重生乃是整本圣经的浓缩，把神的行政包含在内。在这卷书里我们看见神如何对付他的百姓，还有天使。这里引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向我们介绍这一段纲要所要发展的思想。这里在新约里有一卷书跟生命记相对应，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那一卷书是彼得前书，或者说彼得前后书，当然是从已过的永远开始，说到我们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的人，这要成为我们的份，愿恩典与平安繁增的归于我们。我们要得着整个的三一神，借着定义的父，借着成功的子，还有借着那灵。但不止这样，我们还有下面一处经节，我们需要成全，我们需要管教，我们需要行政。所以希伯来十二章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的弟兄说到这点的时候，说到因着神是智慧的，所以他不会宠坏他的儿女。今天有一种相当伤害人的哲学，说这个父母不应该打孩子，否则就会妨碍他们的发展，会伤害他们。你也许听过这样的说法，你们也许也受这样的说法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改正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是将他们宠坏了。我们的天父他那么爱我们，他不要把我们宠坏，反而他要管教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些的管教都是他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就是他对我们行政的制度的一部分。第一小点，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仍在旧造里。所以这里列的经节指明，是的，我们由神而生，不是从血肉生的，乃是从灵，从神生的。现在灵后五章十七节，我们乃是新造。至终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到，我们至终得称为神的儿女，指明别人观察我们的时候，就会注意到我们身上有一些的不同。这里有一般人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样生活行事呢？ 我们需要有行政管理，所以需要有第二小点，为这缘故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所以这里有两处经节，等一下我们还要再重复来说。比前一章十七节，神不偏待人，他按个人行为审判，这是指他审判他的儿女。结果我们就当在我们短暂的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我们要满了敬重的警醒，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我先前讲提过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或者说怎么可能发生在教会生活里，好像我们要分析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那种的分析事实上是因为没有看见，我们需要这些临到我们，看我们有什么的反应，我们有多少敞开，我们对他有是多么的注重，使我们能够在试炼之中也能够彰显他。这里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那时候受逼迫的犹太信徒，他们遭受火炼的试验。同样我们今天也要经过这样的试炼。第四终点，神借着审判来管理。神如何管理呢？他如何施行他的行政呢？乃是借着他的审判。所以有事情发生，那个是突发的吗？当然不一定神是全部的起源，但是至少他牵连在其中。这是他的审判，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个，他知道我们能够从这个审判得益处，这个审判是为着我们得益处，所以他审判我们，他这样审判。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民数记第四章，当祭司遮盖这个帐幕里面的器物的时候，要把这个遮盖起来呢？这些遮盖的用大部分是属天的蓝色、橙色饼的桌子和橙色饼用蓝色布还有红色的布，但是有一个地方是紫色的布，用紫色布遮盖的乃是燔祭坛，铜制的燔祭坛，铜表这个燔祭坛表征受审判的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还有说到我们对他这一面的经历。这一个是用紫色布盖上，紫色是军争的颜色，这可以是指王的行政或者是国度，所以为着他的行政，他需要审判。神审判的基督，他也需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第一小点说，主神要借着各种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使他得着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他意的新宇宙，使他喜悦。所以新天新地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指明神的审判的广阔和他的目标， 至终一切都被审判了，因为至终到了新天新地，一切都被更新了，成为新的，一切都照料好了，一切老旧的都受了审判，一切都照料过了，一切大大小小的都到了那个时候都对付过了，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一切的处境，这是应许，借着这样的一个行政，我们就会彻底被对付，他要审判一切，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第二小点，神审判一切不符合他行政的事物，所以在今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所以比前一章十七节说到寄居的时日，凭着敬畏行事为人，这是指我们每日的行事为人，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这是说到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每一面都对付过，这每一点都要被他摸过。第三小点，神在他行政管理的审判中用火炼的试验对付信徒，这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起手，所以四章十二节再一次提到说到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说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至终他要审判一切，首先他审判背叛的天使族类，然后在整个旧约他审判所需要审判的，在新约时代他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从我们起手，接着从我们起手，他设立了一个基础，根据这个就是他对付了他所重生的人之后，他就有一个基础来对付不信者，对付各种的不义，来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所以这是从我们开始，所以生命记把我们带到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开始看见这位公义的神，圣别的神，信实的神，又是施爱的神，在生命记里这样的一位神，因为有行政管理的安排，使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位神，并且这样的来认识他。第五终点，主耶稣在地上时承认神的行政，过一种绝对在神行政下的为人生活，并且将一切与他有关的事都交给神的行政。请注意，这里说到一切，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六章三十八节说，他在成为肉体里来，不是要行他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怎么做呢？比前二章二十一节说，他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但是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这里说到一切，这里这个一切在希腊文就含是没有任何的例外，而且是一再一再的，他在神的审判之下，他受逼迫的时候，他被攻击的时候，被侮辱羞辱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 并且是蛮有恩典的来面对，他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这指明他领悟一切的事，一切的细节都是神审判的一部分，都是神管理行政的一部分，他就在这样的行政之下。一小点，主总是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他的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他。这里一切指这一切的受苦，在知识信息里面有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来到他这一位按公义审判的面前呢？我们喜欢来到他作为赐恩典降祝福的一位爱我们，当然他是那样，但是为使他能够成为那样的一位向着我们，我们要把一切交给怎样的一位呢？不是施恩典的，乃是按公义审判的一位。作为这样的一位，他就能够用他所施的一切祝福我们。二小点，他信靠这公义的一位，承认他的行政。在23节说，他的生活，他的受死都是公义的，他就把他的义设立起来作为一个基础，让神能够对付他所有的子民。他顺服，他的死都是公义的，这作为一个基础，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榜样，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第六，前面说过这个榜样，现在第六点说，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需要领悟，我们也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该尊重神的行政，并学习承认神的行政。彼得前书5:6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需要领悟，这就是他在行政里的愿望，目的是要使我们怎么样呢？这里说到升高，这里的升高是指至终在永远里面我们和他一样的升高，但是我们需要先谦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第一小点，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将他的供备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与他的行政配合。亲爱的弟兄们姊妹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否看见这两面呢？他把他的行政摆给我们看，他也把他的供备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行政之下与他一同活着。这两面是符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主题。我们需要在神行政管理之下，在火炼试验之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彼得前书的主题。但是彼得后书的主题是说到神圣的供备，使我们能够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在彼得后书我们有这个美妙的供备，彼得后书1:1-4，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关于这一点，彼得后书1:1-4，当然在这个供备的里面有同样宝贵之信，在那个对同样宝贵之信，这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 所以这里有我们神的义，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宝贵之信的公备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双重的义的公备，就是神和救主的义。他作为救主在义里公义里为我们受死，根据他的公义我们得了赦免，并且得着重生，借着父神的义，借着这个双重的义，我们就领受了同样宝贵的信，使我们能够跟随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也过这样一种义的生活。我们的弟兄说，这个供备的高峰乃是在第四节，哦，弟兄们姊妹们，我们乃是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得着这个宝贵的种子，就是这同样宝贵的信的结果，乃是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有多少达到这个有份于神的性情呢？叫我们不偏离我们有这个神圣的行政来帮助我们完满的更多越过越多的有份于神的性情，直到我们与他完全相配，有份于他一切的所事。我们都是很胆怯的，但是我们读他的话，我们得着灵，我们得着神圣生命的素质，我们就得着神圣的性情，我们吃鸡，我们就被鸡构成，我们接受神的话，有份于神的性情，借着这个话，我们就被神来构成，很好。第二重点说，我们该谦卑，第二小点，我们该谦卑服在神那，执行他行政之大能的手下。我们是否愿意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呢？这就要牵涉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细节。我们若愿意谦卑，或被做成谦卑，不是按着我们能够习惯性的接触它，接受它，在我们一切的环境当中，是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能够谦卑，不活我们自己，乃是来接触它，这样我们就接受他，我们享受他，他也到了时候就将我们升高。第 A 小点，在六节，神大能的手指，神执行他行政的手，特别见于他的审判中。1章17节，还有4章17节说到这样的审判。 B 小点，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乃是让神做成谦卑的。然而我们必须与神的运行合作，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被他做成谦卑卑微的。所以我们学习在行政的制度之下，能够有这两个制度，恩典制度还有行政制度，这两个制度的交汇，我们看见主的榜样，当他来在那里生活的时候，这两个制度就是神的行政在神的审判之下，而另外还有恩典，这两样是交汇在一起，是完全和谐的交汇在一起，至终在他的行政管理之下，我们就借着这个行政管理得着他做恩典之中，在新天新地，在这一位 恩典制度和行政制度合在一起的这一位，就要得着扩大。我们众人在我们众人的身上，这两个制度就要合并在一起。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要顾到他的行政制度。好，这是第一大点作为背景。现在第二大点，来到生命记。所以我们有生命记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管理，在这里列出这些经文不同的段落，给我们看见承受美地的人，那些要在美地上生活的人，他们要在那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他们就必须是某一种人，他们必须与耶和华相配。耶和华就是他的律法、律例、典章所显明的这一位，他的百姓在美地上的那一班人必须照着这一位来生活，与他相配，享受他并承受他。所以在这些段落，我点出一些的重点，不可以有贿赂，在神子民当中不可受贿赂，不可以有贪污，神百姓中不可以有强暴的事，不可以为着自己的益处来多添钱财，不可以玩梗，不可以悖逆，不可以在情欲性的事上有不道德，在审判惩罚的事上也不可以不公正。至终神子民中间的领导者要代表神，代表神的标准，他们所施行的裁判必须是照着神。神的百姓如果这样生活，他们在那地上的日子就得以长久，他们就要蒙福，他们就要认识耶和华，他们就会得着神愿意给他们得着的一切。他们是否能够活在这里所说的行政的管理之下？第一重点，虽然在生命记中找不到行政管理一词，但我们若透彻的读这卷书，就会看见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甚至说到他的行政管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见这一点。第二重点，神对他百姓的对付乃是他行政管理的一种施行。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指明，当神责备管教的时候，目的乃是要产生一种的领悟，使我们就是能够悔改改变，这对我们就是一种的祝福，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第一小点，智慧的神是成全的父，他爱他的儿女，并在行政上对付他们。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成全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希伯来十二章六节说到管教儿子的事。二，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错误为神所惩治。这里有三段的经文，我们看见在上一次的民数记的结晶读经里面，在十二章由米利暗和亚伦 背叛，他们受了行政的对付，米利安患了麻风，亚伦那时候可能没有全部受审判，但是他也受了管教，他后来受了管教。然后在加迪斯巴尼亚，民数记14:39-45，在生命记1说到，从亚埃及到美地世上不需要多久，在那里说到很短的时间，但是他们竟然走了38年、40年，事实上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神的百姓表现了他们的构造，他们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对神没有反应，反而责怪神，他们拒绝接受神的劝诫，关于进入美地，在生命记在民数记给我们看见，好像是耶和华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美地，他们打发这些探子，探子回来报恶信，他们就背叛。为什么耶和华要打发探子呢？在生命记，摩西改正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在他后来的写作里面，他说，不是你们百姓，你们要打发探子，是你们要打发探子，不是耶和华，你们要看那地是不是像应许那样的美好，所以你们打发探子，他们回来报了恶信，所以你们接受了恶信就不进去了，你们的心刚硬，你们结果就倒闭在旷野，这给我们看见神百姓的失败，乃是他们内在的琐事使他们这样失败了，这也给我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行政的对付。还有民数记16有可拉的背叛，我现在先提一下关于可拉的背叛，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必须有的行政管理。圣徒们，你有没有问过，这某一个人，我姑且叫 Johnny， 要使他能够对主认真醒悟过来，把他自己给神，需要什么呢？需要发生什么事他才能够这样呢？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行政呢？我们需要。所以民数记16有可拉的背叛，他已经是领头的人，他已经有特权，但是他觉得还不够，他有野心要得着更多，所以他和那一班的首领可以说是全面的背叛。神的反应是超自然的，地裂开，把可拉和几乎他的所有的家族当然有些逃脱了，还能够生存，因为后来有这个可拉的子孙撒母耳西曼，所以这个可拉的家属有些 还存活。不止这样，所有背叛的人也被火，天上来的火烧灭，所以这是超自然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有瘟疫，叫成千上万的人遭瘟疫而死。我想是31节16章，民数记16章。你知道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呢？他们说，哦，主啊，谢谢你拯救我们。不，他们向耶和华发怨言，责怪耶和华，说是耶和华你杀死了这些人。所以可拉的势力给我们看见人背叛的天行，结果必须有超自然的灾害临到。摩西祷告，至终所有的百姓还在那里发怨言，他们背叛的天性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需要恩典的制度，我们也需要行政的制度，否则我们就像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或者像那些发怨言的百姓一样。好，第三小点，甚至摩西也因着他在20章2至13节的错误为神所惩治。 A， 摩西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错误是神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摸到他的行政。20章10至12节，摩西有经纶的错误，他只要吩咐磐石，但他却击打磐石，这就是他背叛了这个时代的经纶的真理，就是基督不能够再钉十字架，他不需要再被杖击打一次。这是摩西的失败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的失败，在民数记结晶我们看见他对百姓发怒，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摩西在这件事上没有代表神。这两个失败摆在一起，叫摩西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民数记12章6到8节，在米甸背叛的时候，神自己说道，他耶和华这个他说，我是有伸言者，我在异象中使他认识，我在梦中与他说，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是忠信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不是明说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在这里清楚看见耶和华照顾摩西，爱摩西，他视摩西为他的珍宝，正如他的百姓是珍宝一样。摩西是珍宝中的珍宝，但是神并不偏待人，他也不会放弃他行政的制度来偏袒摩西。当然他深深的关切摩西。C 小点，摩西得罪了神，结果就丧失进入美地的权利。所以在这一段生命记3章，摩西向耶和华哀求，恳求耶和华，耶和华能不能让我进去看一看。这些百姓当然是他们不对，他们造成这一切的难处，你可以让我进去看一看吗？ 但耶和华说，严肃的说，不，你不能进去，并且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摩西就上了比斯加山顶，他在那里可以举目观看那美地，但是他不被允许进入美地。所以括弧一，耶和华让摩西观看那地，却不许他进入。括弧二，反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括弧三，摩西忠信的侍奉神40年，但因着他的错误牵涉到神的行政管理，他丧失了进入美地的权利。若没有神行政的管理，若我们不认识这个行政管理，若没有这个启示，不在意这个，我们就无法进入这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作为美地。乃是行政的制度，乃是他的行政管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彼得前书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个行政的制度使我们能够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第一小点，摩西在进入并具有美地的事上被拒绝，这显示神公义的行政管理，这是神行政管理神行政对付的一例。括弧一，神这样对付摩西，不让他进入美地，就使以色列人更敬畏神公义的对付。我们不愿意在消极面成为例子，但是我们对神的行政若没有反应，让他必须严厉的对付我们，那个严厉的对付至少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在旁观看的人这些在旁观看的人就会说我真是要警惕在神公义的行政管理之下，否则同样的事也会临到我。括弧二，摩西所受的惩罚有助于对以色列人的成全，他们该从这事学到公义的神在他行政的对付上是何等可畏。所以四章给我们看见这一点。现在我们继续到第三大点，给我们看见这整个的行政乃是要让我们能承受神，让他把他自己完全的赐给我们，照着他的意愿。神的行政乃是让这事能够得以发生，借着这个行政的管理，这个行政的管理乃是公义的，是圣别的，是信实的，乃是要把这位公义圣别信实施爱的神带给我们。所以先来看公义第一终点，神是公义的，他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得了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都被洗净，乃是根据于他的公义。启示录15章3节，他这一位是义灾成灾。诗篇89篇14节，一再的出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公义代表他的行政，他的行政必须是公义的，因为他自己是公义的。第一小点，神的行政要求义，义是神行政的事。所以我们的弟兄在彼得后书生命读经里说，义是 神行政的审判是行于旧造里面一切受造之物主要的基础，所以在彼得前后书关于神的行政特别强调一再的强调义这件事。所以我们在新约在彼得前后书有神的义，在旧约申命记也有神的义。二小点，公义与神外面的形式做法行动和活动有关，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启示录十五章三节说，他们唱着神奴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国之王，你的道路义哉成哉。所以我们的弟兄指出，这里的义是神道路的特征。我们认识他在他的行政里，认识他在他的行政上是义的一位，我们就认识他的道路，认识他的法则。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认识他的公义作为他的法则，我们就不会沮丧，我们也不会被绊跌，因为乃是借着他的公义，他要完成他的作为，乃是根据他的公义，他要完成他的作为。他的公义确保他的心意能够完成。一小点第四小点，义与神的国有关。我们很熟罗马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首先是在于公义，所以 A 小点，神的宝座是以义为根基而建立的。再一次出现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乃是他的义向我们保证，不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都不会失丧。这给我们看见，在神行政的制度里，义如何保护了恩典的制度。因为神在他的恩典里，在他的爱里，没有义务一定要赦免我们。在恩典的制度里，他没有这样的义务，但是在义的制度里，他的儿子主耶稣，在他在地上的生活，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一切的义，他为我们死了。现在神若不赦免我们，他就是不义的。所以我们罪得赦免，还有我们永远的救恩，我们的重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会更改的，因为那是根据他的义，这义乃是他宝座的根基，这个义也是他行政首要的因素。比小点，神的义在哪里，神的国也在哪里。以赛亚三十二章一节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他现在就凭公义作王，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盼望根据他的凭公义作王，就会有很多的首领因此按公平掌权。希伯来一章八至九节说到，他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第五小点，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使我们得以像义活着。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真正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诶，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他的行政之下，必须过公义的生活。 B 小点，像义活着，这词与满足神行政的要求有关。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像义活着。第括弧一解释，我们已经得救，好使我们在神的行政下过正确的生活，就是过一种与神的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括弧二，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已经从罪分别出来，并在他的复活里已经被点活，使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在神的行政下自然而然像义活着。赞美主，赞美主。所以这里所列的境界，看到他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与他同活。罗马六章，罗马六章十八节，我们做了义的奴仆，然后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使我们约翰十四章十九节能够与他同活。提后二章十一节，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与他同活过一种他所过的生活，这是根据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第六小点，因着神的行政要求公义。以后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照着他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所以这个扩大的人格化的神自己就是义，他成了我们的义，在这个新天新地要在义里面与我们同住。 A 小点，这意思是说一切都将井然有序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并且得以归正。 B 一切都要接受管理管制，并在正当的治理之下，因为神的宝座国度神圣的行政是在那里，其结果呢是平安与喜乐。所以义是教会生活的基础，在这里就有神的国，就有平安与喜乐。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神是圣别的。圣别是神一个主要的属性，根据他的公义，他作为那被圣别的一位，他渴望我们也成为圣别的，像他一样的圣别。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照着那呼召你们的圣者，在一切行事为人上也成为圣的，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所以只有神是圣别的，在宇宙中只有他是圣别的，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被圣别的一位。但如今他临到我们，他要圣别我们，使我们与他一样的圣别。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是圣别的，我们也必须被圣别。我们要与这位赐产业者一样的圣别，如果我们与他不相悖，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无法与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征战上他也无法与我们同在。第一小点，是活物昼夜不歇息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是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所以 A 小点，启示录四章八节强调，三一神是圣别的，是三重的圣别，指神的性情、神的所事的性质。所以在启示录四章八节还有以赛亚六章三节都说到，神耶和华是圣哉圣哉圣哉，这指明三一神在他的所事里乃是圣别的，在他的性质上是圣别的。B 小点，有份于神的圣别就是有份于他的性情，他之所事的性质。 所以希伯来12:10说到我们受管教，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当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圣别。我们越进到神里面，我们就越成为圣别，我们越多得着神与神调和，我们就越圣别。借着我们被他充满浸透浸润，我们与他一同生活，我们就有份于他的圣别。2，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在他的圣别和严厉上是烈火。罗马11:22说到他的恩慈，这是他恩典的制度，也说到他的严厉，就是他行政的制度。对那跌倒的人是严厉，对你却是神的恩慈。只要这里有一个条件，只要你常留在他的恩慈中，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罗马11:22。 B，凡与他的圣别性情不符的，他的烈火就要烧尽，因此他是严厉的，在严厉上彰显他的圣别。他要胜过一切的障碍，没有什么是那么背叛，那么在我们的里面无法改变，是他无法对付的。就像外科医生有时候要做大的手术，他在他的行政的制度里，有时候也需要做严厉的事，这在乎我们是怎样。好，3，重点，神是信实的，这里列了这些经节。0:9，我们很熟悉的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神的话是信实的，凡从神口所出的必要成就。所以这也是生命记的一个主要的题目。2，信实的神造了我们，也必要全然圣别我们，并保守我们全人得以完全。这特别是把他的圣别的性情借着他的话分赐到我们的里面。3，神圣的信实是神一个甜美的属性，他不会放弃你，他已经起了誓，对于这些百姓，他们在西乃山许配了给他，他是绝对信实的，他对我们在这个婚配的里面是绝对信实的，这是神甜美的属性。4，在申命记7:9-15，摩西要百姓知道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所以之后有一篇信息会说到这一段，申命记7，指出他爱我们，他将他自己立约赐给我们，他在那个约里面向我们是信实的。但是你如果向他没有回应，你不守你这一边的约，你就会失去了他。至终他没有办法管制你。他是信实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他的行政没有反应，他在他的行政里要一直一直的做工时，他的信实能够持续，但我们对他却是不忠信的。自从他还是要得着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就会看见。好，4，神是爱，哈利路亚，这是他在恩典的制度里的心意。这些经节我们很熟悉，生命记7:7，耶和华钟情于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多于别民，原来你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乃是他爱了我们，这个爱是无法形容的。 耶利米三十一章三节，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这就是他的心，这个就是他的行政制度之中带来了他一切的恩典。一小点，爱是神素质的性质，因此爱是神素质的性质的属性。二小点，生命记说到神是爱的神。 A 小点，作为公义的神，神是严格且狭窄的，作为爱的神，他是宽大且包容一切的。 B 神是慈爱的神，但他的爱是成全的爱，不是纵容的爱。神爱我们也管教我们，因为他有他的行政的管理。希伯来十二章六节，他爱的他必管教，他要管教他的儿子。三小点，整体来说，最终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终极的为他子民做工，使他们享受按他旨意和先见而有的丰满祝福。这就是摩西要指出的这一个得胜的结果。但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看见这个拣选还是在于我们。 A 小点，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畏神的事上失败了，尽管我们不忠信神，仍要成功，他的爱要完满的这个施行在我们的身上。 B 小点，不管他子民的光景如何，神仍信实到底，最终必完成他的心意，使我们享受他完满的祝福。所以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祝福。哥林多前书一章八到九节，还有罗马八章说到万有互相效力，然后我们还有民数记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善于神的祝福。五终点，生命记这就是很特别的，启示出神的所事，他是公义的，他是圣别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施爱的，所以他有他的行政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行政里面，他是圣别的，他是信实的，至终在他的信实里，他对我们能够成为爱的神。一小点，所有重生的律例和典章带着身心的发展，详细的说出以色列的神。所以在我们这次训练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一点非常的美妙。在生命记第十章说，耶和华只钟情于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二小点，在生命记所显示的神不仅是公义、圣别、信实、是爱和恩慈的，他不只是公义的、圣别的、信实的、是爱的、恩慈的，他也是非常细致、柔和、体贴并同情的。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在他的行政里要把这两个制度合在一起，他进到我们个人的宇宙里，要把我们非常细致的带到与他一致。他在我们的环境里做工，使我们正如主耶稣所做的那样，把一切交托给他，凭着敬畏将一切交托给他，至终他要完全得着我们，他也要把他的心愿完全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生命记是整本圣经的浓缩，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制度和神恩典的制度。生命记作为整本圣经的浓缩，给我们看见律法和恩典，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在要来的信息里，我们要能够认识他行政的原则，还有他恩典的原则。和身旁的祷告一下。